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澳洲联邦大选的投票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请曾征分析一下澳洲大选日前的最后选情，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报道全球人权圣火接力在澳洲昆士兰的传递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澳洲人的户外探险装备，以及在一次别开生面的兰花迎节庆典上，都是什么样的幸运女孩最终被选为代表这座城市的女王和公主。11月24日就是三年一度的澳洲联邦大选投票日了，哪个党能够最终获胜也马上就会见分晓了。在这最后的最后的关键时刻，两大政党都各自用什么方法来争取选票呢？我们还是请曾征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两大政党的招数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可以叫做大把撒钱。总理何华德在这个星期一布里斯本的竞选活动中呢，公布了一个金额高达92亿澳元，相当于605亿人民币的帮助年轻家庭的计划。加上他在这之前做出的种种竞选许诺呢，总的金额呢已经达到了641亿澳元，相当于420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呢，何华德答应选民，如果把票投给他的话，他将总共把641亿澳元的钱通过减税、发布各种补贴等等办法呢，再回馈给选民。反对党工党呢，也做出了大同小异的承诺。
哇哦，这么慷慨的许诺呀，那么这些钱具体是用在哪里呢？
何华德最近公布的92亿澳元的计划呢，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给每个上学前班或者小学的孩子呢，每年补助400澳元，给每个上中学的孩子每年补助800澳元。就这一项呢，就将花去政府63亿澳元。这些钱呢，是人人有份，可以用来支付小孩的学费啊，买校服啊，文具、电脑等等。顺便说一下呢，澳洲公立学校呢，基本上实行的是免费教育，每年家长平均的开支呢不多于300澳元，那么也就是说呢，政府即将发放的这笔补助呢，就足够家长支付所有的小孩上学的费用了。那么第二项补助呢是托儿费，家长呢可以从政府那儿呢报销30%的托儿费。那么到2011年为止呢，这项政策将花费政府呢6.5亿多澳元。另外呢，政府还将投资3500万澳元，帮助地方政府呢修建更多的托儿所，以解决目前托儿所数量不足的问题。
这些资助呢，基本上都是教育方面的。那买房难问题也是近期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何华德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推出什么政策呀？
有，说是买房难呢，其实澳洲有69%的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现在大家在说买房难，也只是跟以前相比而已。何华德公布的这个新政策呢，主要是允许准备买房的人呢，开设一个特别的银行账户，往这个银行账户里存钱呢，不需要交税。甚至是一个小孩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这个小孩一出生的时候呢，就可以往这个银行账户里呢，给这个小孩存钱，到小孩满18岁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钱取出来买房子用。如果用这笔钱买的房子卖掉以后赚了钱呢，还可以免交资本增值税。
听起来真是蛮不错的哦，这样的许诺公布之后，选民们买不买账呢？
可以说有买账的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悉尼晨风报在大篇幅报道何华德的竞选承诺的同时呢，也刊登了几篇批评性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说呢，虽然何华德在大把撒钱收买人心，但是呢，如果人们手中钱多了，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最近呢，澳洲中央银行刚刚宣布再次提高银行利率，因此这篇文章说，不管何华德撒出来多少钱，银行呢都会通过加息再收回去，因为很多人都是贷款买房的，利息一提高，还银行的钱呢就得增多。另一篇文章说呢，何华德政府出钱建造更多的托儿所，说明托儿所数量不足的问题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还有一篇文章呢，以非常幽默的口气说，何华德不到3个月大的小孙子 August 也被他妈妈抱在怀里呢，听了何华德的演讲。如果何华德这次能够当选，那么小 August 会 与澳洲其他所有儿童一样，领到额外的教育补助，可以开设一个免税的专门用于存买房款的银行账户，也可能呢会有到一个新建的托儿所上学的机会。但是如果荷华德落选了，那么他就将拥有一个全职的爷爷。
这还真是挺幽默的，看来呢，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特点，那就是啊，要想得到执政的机会，必须在大选前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大把撒钱的竞选策略会不会奏效呢？下个星期我们就知道了。本周全球性传递的人权圣火继续在澳洲境内传递。1964年奥运会铜牌得主、现任市长克拉克代表黄金海岸完成了火炬传递的第一棒。下面呢，就请看本台来自黄金海岸的综合报道。
黄金海岸是南半球著名的旅游城市。11月10日下午2点，1964年奥运会铜牌得主、现任市长克拉克先生在艾林匹德公园点燃了代表黄金海岸市的人权火炬，并在冲浪者天堂海滩完成了火炬接力的第一站。黄金海岸市火炬接力活动由9名圣火大使共同完成，他们分别来自政府、环境组织、人权组织和当地多元文化社区。在随后的集会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成员、昆士兰省国会议员克里斯汀·史密斯女士要求中共政府就活摘器官等问题无条件地接受国际社会的全面独立调查。
I strongly urge China to open its doors to allow unrestricted investigation of all labor camps, hospitals, mental institutions and related facilities. I believe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this matter is through an open and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I urge the Chinese consul in Australia to accede to the request for access to facilities in China.
市政府议员丹·克里奇勒女士表示，活摘器官的罪行让北京不配举办奥运会。
Or if you're a member of the Falun Gong, you cannot go to the Olympics. Now, this is not the true Olympic spirit, and so that's why I support this global human rights torch relay. And this came about, I believe, when in March 2006.It was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there was harvesting of organs, in Beijing. And the people were taken from their homes, the people that practiced a nice meditation. So, like a meditation like we acknowledge and we...
黄金海岸市的资深律师麦克·阿库里先生特别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因为替法轮功鸣冤而被捕的维权律师高志胜。
I call upon the authorities to practice tolerance and respect for all individuals and tolerate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 call upon them to cease the practice that permits organ harvesting. I call upon them to release Gao Zhisheng and give this man and his family his human rights. And I call upon them to let China be the great nationthat it is destined to be by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f all its citizens. But lastly, ladies and gentlemen, I call upon you, 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Gold Coast, to accept your responsibility in regards to human rights and let your voices be heard too.
其他的演讲者也纷纷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等迫害人权的罪行提出了谴责。
Go to Iraq, you got Saddam Hussein.China, what have you got? You can't put a face to a name. It's a whole communist regime. This starts from corrupt police force to lawyers, all the way to the judges. And, you know, it's just a shocking thing to see, to hear about, to read. You know, imagine trying to live that sort of lifestyle.
Today I represent GECKO, the Gold Coast and Hinterland Environment Council,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ecological organisations on the Gold Coast. And I'm here today to say that we stand with you, we stand with the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because we as ecologists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Human beings are a part of planet Earth's ecology, and an abuse of people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is an abuse of humanity as a whole.
下午四点，圣火使者护送人权火炬离开了会场。
人权圣火在完成了布里斯本黄金海岸的接力之后，继续向昆士兰北部传递，一天之内传遍了阳光海岸的四个主要城市，受到了政要和民众的热烈欢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地记者的报道。
11月4日，人权圣火由澳洲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往北传递到美丽的海滨度假区阳光海岸。绵延180公里的海岸线，温暖的阳光，自然淳朴的景观，是它吸引观光客的主要魅力。支持者将圣火一站传过一站，一天之内传遍了沿着海岸的四个主要城市，每一个城市附近的民众与政要都热烈地欢迎圣火的到来。当日清晨八点半，圣火出现在阳光海岸的第一个城市 Coolondra， 当地的支持者与议员们早已在公园里等候。圣火穿过了假日市场的人群，沿着海边继续往阳光海岸第二个城市迈进。10:30，圣火抵达了姆罗拉巴，由市长夫人将火炬传给市长，他恳切地说，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摘取器官，这样残酷的罪行是必须停止的。我们不能让政府保持沉默，我们必须为后代留下一个道德典范。法轮功是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成员之一，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先生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义务站出来，谴责中共的罪行。继布里斯本州议员罗南·李先生公开揭露中领馆写信干预澳洲议员不要参加人权圣火活动之后，阳光海岸的另一个议员史蒂夫·迪克森先生也证实收到同样信函。他说
：“I did receive a letter that was sent on to me by the Speaker of Parliament, and I was quite upset about it. Actually, to be told by a foreign power that they prefer us not to come to a function like this is totally uncalled for in this country, and.” I won't be taking any notice of it.
他同时也向主办单位表示祝贺。他说
：“And I look forward to a bright future. I congratulate you people for what you're doing today. And if there's anything our country can do, I'm sure we're going to do it because we believe in peace, freedom, and democracy. Congratulations.”
中国维权抗暴联盟的海外发言人潘琴先生代表所有受难的中国人向大家表示感谢。人权圣火的支持者将火炬交由基督教会的代表埃尔夫人与社会正义组织的代表科比先生一起联手将圣火传递进入了库伦市。一位现场的观众告诉记者，他很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残酷迫害的遭遇，希望全世界更多的人都能知道这件事。
I would hope that all of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come together to really realize what's happening to these people's lives.
下午两点半，火炬抵达努萨市。在欢迎仪式上，绿党代表凯瑟琳·韦伯表示，澳洲政府有义务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努力。阳光海岸市政府议员弗兰克·韦奇强调说，反人类的罪行和奥运是不能共存的。
If the Olympic Games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of the human body, mind, and spirit, then where does the practices of torture, imprisonment for beliefs, and killing fit with that?
当天的活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澳洲不仅是最佳的旅游胜地之一，同时也是户外探险的天堂。喜爱体育运动的澳洲人对户外探险也情有独钟。要探险就必须有必要的装备。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到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户外探险展去探究一番。 澳洲的气候与生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生存环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澳洲人总爱把外出旅游安排得丰富多彩，与户外活动相关的展览也就一定会吸引众多旅游爱好者的光顾。
澳洲人呢喜欢生活，出外旅游呢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时尚。今天这个展览呢就叫做户外探险展，为那些爱好出外旅游、露营或者是出海的人提供了最新的资讯。
户外探险展设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展览厅内，100多家参展商把15000平方米的空间占得满满的，大到高级游艇、四轮驱动，小到钓鱼竿、太阳帽，外出旅游的必需用品一应俱全。而选择一个方便适合的野外露营小屋，更是人们迫切关心的内容。
是非常喜欢旅游的，那么有一些供应商呢就投其所好，设计了相应的这些设施。那么像我身后的呢，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户外旅行的拖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它小小的这个拖车啊，竟然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
这是来自昆士兰的 Aussie Swag 露营车公司销量最好的几款越野露营车，价格在25000到46000澳元。
It's quite an expensive product, so people need to have time and money.
Scott 说，好的露营车密封性强，设备齐全，走崎岖的山路甚至沙漠都没问题，可以伴随退休的人士环游澳洲，当然也适合常年奔波在路上的小生意商。
Unique is the kitchen. Our kitchen slides out and swings around, so there's a lot of space and the fridge is right next to the kitchen. It's easy to get to. And it's an off-road trailer. You can take it everywhere. It has elaborate battery and charging setup with solar panels, generators and everything. Hot water system running off the batteries. So you can take it where you like and you can stay independently of power.
对澳洲人来说，游艇纯粹是一种奢侈品。人们对拥有游艇的向往，往往是把游艇与享受、刺激、冒险连在一起。
澳洲呢，四面环海，那么对于喜欢大海的人来说，能够拥有一个游艇，可能也算是一种梦想。那么游艇从形式到价格上来说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的家用游艇是怎么样的。
游艇的价格与一辆高档的家庭车差不多。Damien 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最新款 Cruisecraft 685。
Designed for the fisherman, but also has overnight capability, so that way you can sleep if you want to go away for a weekend with your wife. A package like this is normally about $112,000 drive away, but that's with a four-stroke Yamaha, which is one of the market leader engines. A four-stroke engine is like our car engine, so it saves about 40% on fuel.Compared to a normal two-stroke engine. So it is dearer technology, it's a heavier engine, but it's a lot more fuel efficient. It also is a lot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现场还有各种钓鱼工具以及多功能的越野车，供应商们尽可能地把各类旅游装备融为一体，为旅游爱好者们提供最完美的随身用品。方便使用和价廉是产品吸引顾客的重要因素。当然了，户外旅游既是享受也是冒险，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Crofton 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北边的一个小城，人口约为18000人。它最有名的呢是整个城镇到处种满了兰花楹。十月底呢正是花开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会举办兰花楹节庆典活动。下面让我们一起去一饱眼福。
10月27日， 格尔夫顿迎来了他的第73届扎克伦大节。从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持续两周，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往参观。扎克伦达是紫薇科树木，又名兰花楹，好美的名字。每年十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南半球的春天，树上会开满很梦幻般的蓝紫色花朵，一株连着一株，一大片一大片的，仿佛架起了紫色的隧道。风一吹，花瓣就散落一地，整条路上像是铺了一层软软的紫色地毯，美得令人惊艳。第一批兰花楹早在1880年代已被引进格尔夫顿，到了1907年，才由一位园艺专家亨利先生与格尔夫顿市政府合作大量种植，形成了今天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兰花楹林荫大道。在这繁花如海的季节，格尔夫顿每年都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个结合了美术、体育、仪式和乐趣的节日起源于1935年，是澳大利亚最悠久、最古老的民俗花卉节。今年的庆典活动由女王加冕典礼拉开序幕。当中包括格尔夫顿传统民族舞的表演。女王和公主们的精彩演讲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到场，将舞台环绕得水泄不通，大家可都期待着今年女王的产生呢。扎克伦达女王比赛是依据女孩们的行为举止、礼节、人格个性、着装观念、代表打扮和机智的问答与演讲而评分，选出代表这座城市的女王和公主。被加冕的佳丽们将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荣誉。今年被加冕的女王 Sarah 说
：“I did not expect it at all.”I'm feeling very honored, and it's been a beautiful night. It's very magical here under the jacaranda trees, and I'm very honored and very proud to be named the Jacaranda Queen for 2007.
I present it to you with pride, knowing that you will serve us unselfishly with dignity and honor as Grafton's ambassador.
Well, the Jacaranda Festival has a very long and proud history in our town, and because I'm a born and bred Grafton girl,it means a lot to me because as a little girl, I always dreamed of being a Jacaranda Queen candidate, and a dream has come true for me now.
少年组的女王和公主表示了他们当选时的兴奋。
My name is Ashley Jarvis. I'm 14 years old, and I got Junior Jacaranda Princess. My name is Kirsten Knox. I'm 14, and I'm proud to be the 2007 Junior Jacaranda Queen. It's just a real honor to be chosen, and I'm just thrilled. It's great.
在加冕典礼后的晚餐聚会上，我们采访到了50年前的 Jacaranda 女王 Lexi。她说
：“My name is Lexi Casamatti, As Lexi Langley, I was Jacaranda Queen in 1957,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back here to celebrate my 50th anniversary.
第二天一大早的划龙舟比赛是 Jacaranda 节的一个重要体育竞赛项目。活动策划者 Simon 告诉我们说
Okay, dragon boat racing is an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 We've been running dragon boating in Australia now for about 12-15 years. And the dragon boats, which are made up of 20 paddlers, the best boats that we use for dragon boating, they're actually made in Germany.
Simon 还告诉我们，今年共有28支参赛队伍呢。咦，发生了什么？原来是全球人权圣火的接力传递抵达了格尔夫顿。哇，这么多人权支持者正在女子后面排成桥上一支队伍呢。当他们环绕河畔跑起来的时候，立即赢得了众人的关注和掌声。在河畔上方还有许多小摊位与精彩的室外舞蹈表演，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真是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啊。回程的时候经过一条架在海面上的古老的铁桥，桥的两边开满了兰花楹，远远望去，静静坐了在海边的休闲小屋与海面上停泊着的白色帆船，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这个美丽的小城用它特色的文化和节日让我们去了解认识它。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